好高兴再次能够在当中同大家去分享圣经宝贵说话。我哋继续嚟到去睇呢个嘅提摩太前书嘅一个学习。我哋今日讲嘅经文嘅地方系五章嘅十七至到去六章嘅二节。喺经文里边，其实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今日我会从整个嘅经文嘅写作嘅结构里边咧嚟到去咧，去呈现出喺当中嘅一个好美妙之处。经文所讲嘅内容，其实如果就咁睇嚟讲，其实大家都觉得好简单、好易明嘅。我相信其实呢个大家其实读得圣经多嘅时候咧，必定都会好知道保罗嘅教训对教会，特别喺提摩太前书当中呢个教牧书信里边，保罗嘅心肠系点样？让我哋咧阵间一齐嚟到去进入呢个经文之前咧，去一齐嚟到去同心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进入圣经当中，去领受上帝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又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启发，更好的来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又让我们的信仰在当中去经历上帝你的说话的炼证和陶铸，让我们更好的来到去荣耀主的名。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保罗的教牧书信里面经常是处理很多作为牧者、作为在教会当中的领袖，或者甚至乎信徒来到怎样来到在教会相处。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一回事？这个是经常我们要去探讨或者去讨论，甚至乎去反省的地方。教会应该是怎样呢？如果很明显的话，教会应该是一个有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的一个的使命的一个的地方。咦，地方不是、哦、教会不是讲地方、哦、教会应该是讲个人的、哦、如果从整个的圣经里面，其实一路对教会这个字其实讲个群体，那换言之不是讲地方，是个群体，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个群体的一个的所在地方。群体相处的时候要实践彼此相爱，的确不容易。特别今日教会，我哋睇到好多嘅实况嘅时候，都让我哋开始更加嚟到去咧慎重嘅去思考，我哋点样嚟到去实践真理啦。而今日喺呢段经文里边，正正都系俾我哋一个好有意思嘅去思考。保罗喺嚟到去教导提摩太或者系勉励提摩太嘅时候咧，佢同样去处理紧一个好紧要嘅教会里边内部嘅一啲嘅事情。经文嘅第十七节开始里边咧就讲咗一个好紧要嘅一个嘅信息。嗱，紧要嘅信息其实紧要喺边度呢？就系讲紧长老嘅问题。喺整个嘅列段落里边，其实如果我哋细心由头到尾去理解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嘅就系呢个嘅关于长老嘅事情。整个十七节至到六章嘅二节同长老有关，而有意思嘅就系我哋谂紧连接住喺前边第五章讨论嘅，就系关于保罗点样嚟到去教导提摩太，提醒佢喺对待教会里边唔同嘅群体嘅需要。而本段落咧嘅焦点就摆咗喺长老身上，前面就讲咗寡妇啊，有啲嘅就所谓叫做弱势社群啦。而家嚟到呢个咧长老，呢啲领袖级嘅。十七節開始就為長老的即時定位，去話俾弟兄姊妹聽，話俾讀者的你同我知道，呢個長老是一個受重視的即時。長老的能力品格在教會當中的角色是值得教會尊重，即是值得我哋呢班群體尊重的。佢有呢個嘅即時喺當中，有佢的重要性喺當中。然之后咧，十八节里边，保罗就引用咗《生命记》呢个公平原则嚟到去提醒提摩太，而且唔单止《生命记》嘅公平原则，更加嚟到有呢个《路加福音》里边关于耶稣提到要照顾侍奉者嘅教导，工人得工资系应得嘅。头先十八节里边嗰个牛在喘谷嘅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系《生命记》嘅教导；工人得工资系《路加福音》里边嘅记载。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第十七、十八节里面，在这个的翻译上面就用了一个的第十七节的敬奉这个字。事实上保罗所强调的 不是单单是钱的问题。因为敬奉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文有尊重、尊敬和这个的报酬的两个用法。保罗强调对待长老应有的态度是尊重。换言之，反过来这样说，长老都需要自己自重。如果长老犯罪是怎样呢？有没有特权呢？在保罗的教导当中没有。保罗再次引用生命记的原则，处理长老犯罪和其他人一视同仁。第十九节里面讲了，有控告长老的案件，非有两三个证人就不要受理。十七、十八、十九节很清楚、很明白咁嚟到去表达咗，处理长老、对待长老要按照住律法嚟到去做，而且喺佢犯错嘅时候要一视同仁，公平公正，但系亦都带住对呢个嘅即时嘅敬重，好容易做，但系当中亦都存在住好多好多嘅挑战喺当中。保罗对于呢个嘅对待长老里边，佢更加提醒提摩太喺二十至廿一节里边，佢用咗一个好特别嘅转折方式对待长老嘅指控嘅时候，佢用咗就话啦，我哋先嚟睇翻咧十七至十九节先。在这里他就讲了这个的对待长老的原则是按照律法而行，是公平公正的。然后进到这个的二十至二十一节里面，他再次来到去提醒提摩太，就说继续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我们留意犯罪的人这个主角是紧接着在这个前面指控长老的事件里面的。换言之，很明显这个犯罪的人和这个长老那个即事有一定的联系。当然了，这里并不是说讲紧长老的犯罪的处理，而是关于长老如果都犯罪是怎么办呢？是讨论紧可能在对待长老事件上面的冲突，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有没有机会出现了这种偏私任人唯亲的情况呢？保罗在这里来到去澄清，或者要提摩太来到好好来到去谨慎来到去处理这件事。所以他就在廿一节里面讲了，不可以存成见，不可以偏私。明显的他是要避免了因为特权啊、利益啊而出现了处理得不公正、不公平，而且更加要求提摩太要公开的去责备犯罪的人，即使长老犯罪，或者更加明显的就是提到长老犯罪更加要公开的、明显的、严厉地来去责备他，要不留情面的。为什么？你既然在这个位置里面受人敬重，自重就很重要。如果你不自重，换来的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很好的后果，很严重的后果，你要好好来去反省。保罗很郑重地来去提醒这个原则。在廿一节里面，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形容，来到强调这个郑重、这个原则那种的重要性。他说，我在神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要遵守这些话。这三个的形容，在神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这三个的位份当中都是充满了神圣的一 个地位。保罗用这个这样的形容来去强调了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同样反映了上帝对教会领袖的要求很严谨，犯罪的时候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个在牧养上面对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避免了很多很多冲突的一个原则，而更加亦都去让我哋更加好好嚟到去留心我哋今日嘅判断，我哋去点样嚟到去对身边嘅人，我哋原则有冇坚持落嚟咧？点样嚟到去按照住律法嚟到做系好紧要。而进一步嚟讲， 在提摩太的教训当中，保罗亦都用了任命长老的事来强调他的祝福的重要性。他说作为教会的牧者，保罗给提摩太一个很严厉的要求，要处事谨慎，要小心来去做判断，要按律法来处理，要冷静，不可以被感情、被关系来去左右你的判断。长老这个职事很重要，因为他教导着整个群体，他教导着身边的人。任命一个长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长老在今天的教会制度里面来讲，可能有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位置。基本上来讲，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用我们窝福堂那个的叫做结构制度来讲，长老可能就是那些执事啦，甚至乎某一个意义来讲，我们再退一步来讲，你有教导的恩赐的话呢，那些就是可能你的导师啦，主日学的导师啦。即是说你是讲授教导紧圣经的时候，你是用紧上帝赋予你的权威来到去教导引导弟兄姊妹。你可想而知那个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保罗用了这个强调，他说在神基督耶稣和蒙拣选天使面前要祝福你遵守这些话。这个重要就是在于作为这个职事的人他所有的责任在当中，他负有这个的使命任务去教导弟兄姊妹。所以要拣选一个合适的人，对保罗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他提醒提摩太不要心急，不要来到去因为关系而错过了对人的观察，对人的那个的审核，要避免了因为一些的细微的地方而令到自己都陷于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长老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职位。或者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先来去总结一下整个段落先。由17节到22节里面，明显的就是讲紧提摩太在牧养上面你们怎样处理关于长老的事。但是从这个的整个论述当中，我们又可以从字里行间里面察觉到，原来教会可能出现了冲突的事件，可能是跟长老有关的事件。因为在这里当中提到一个指控的事，纵观这几句说话，看来保罗为提摩太设下了处理这件事的原则。怎样来处理？似乎都很简单，按律法做就行了，有原则有规矩没问题，很容易的。照计应该处理这个长老应该是不是难题来的，他值得给的对待我给他，他值得受的惩罚我更加会给他，公平、公正、公开，应该转话题了。所以第23节来讲呢，就保罗就转去问候提摩太了，关心他健康，合情合理了。讲完这件事，教训完这些原则性的事，讲多句而已，是不多。不过特别的地方就是23节讲一句那么多，又似乎我没头没尾。他说为了你的胃又常患病，不要只是喝水，要喝点酒了，这样讲完了。如果他继续来到去讨论其他关于同关心爱护的事情，这段经文就来得很自然顺畅。不过24章5節里面他又讲回罪的问题。所以23節其实在释经很多学者来讲，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难解的一个的经文。因为它出现得好有少少叫做突如其来。其实如果你将23节抽起的话，不摆在当中呢都没问题的，因为很顺畅。因为第24大25节里面都同样讨论这件事，所以23节有什么的特别的意义呢，我不讲住，我们继续看一下24、25节来到去点讲先。 24、25節里面同样都是提到罪的问题，但同样也都提到善行，善和恶都不会被长期隐藏，最终都会被揭露的，在24、25節里面同样所讨论的事情。这个道理的背后的用意是提醒提摩太什么呢？你要耐性一点，耐心一点去观察，然后你慢慢就会越来越清楚整件事情的实况了。在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就是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来。由第25節的意思来去理解这句说话，这个就是讲那些东西慢慢慢慢都会出来的，哪个是恶的它总会被揭露出来。所以很明显24、25節是继续接续着关于长老的冲突的事件，只不过如果我们细心去讲的，就是前面17至22節是讲一些原则，怎样按住律法处理的原则，而24、25節呢就提到你处理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态度来去处理，要耐性又有信心，好有意义，好有鼓励性。照计来到这里加上这句都应该完了，如果这个时候博上去23節就问安，是不是又好好呢？不过又不是、哦，我们再看下去整个的布局，由17至24、25節里面都看到，其实前面的讲原则，跟着就讲耐性，你要按照律法来到去做事，对待事情不好呢就是徇私，公平公正，还要有耐性，有些事你要等的，总有一天你会找得很清楚。第六章又有些很奇特的地方了。第六章里面1至2節里面就竟然讲了工人或者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你留意一下，在当中里面六章的1節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字，就是尊敬。这个尊敬是怎样在什么情况之下讲？他说凡负轭作奴隶的要认为自己的主人配受各样的尊敬。留意这句这样的句子的陈述，要认为自己的主人配受各样的尊敬，都是讲尊敬。但刚才我讲过这个的第17節里面那个的敬奉这个字背后都有尊敬的含义。如果我们以一个所谓拉比写作的一些的风格来讲呢，这个前面那个的敬奉或者尊敬和后面这个的尊敬都同样一个字的时候，就反映了他想讲同一个意思。17節讲的是同样的意思，第1節里面讲的同样意思，两个的人际关系的冲突同样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现在就保罗借着奴隶和主人之间的事来到去讲这个冲突。是什么冲突啊？认为主人配受各样的尊敬。反过来讲，就是说有些时候奴隶不认为要尊重主人咯，得咩？可以咩？是不是真的？当然可以的，你想真下先。你打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对你的老板必恭必敬，他讲什么你做什么、啊、非常之信服，心悦诚服那种呢？未必。所以其实有时候奴隶是可以明的暗的都可以表达出对主人是一个什么态度。6章2節里面保罗进一步地提醒教会里面作奴隶的弟兄要尊重家中的主内弟兄，这个主人来的教会里面，因为主的恩典竟然会亦都造成了这种不尊重。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会因为环境转变了，或者因为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会因为个关系阶级来到去转变，或者其实背后是更多的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一个的形象的形成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呢？尊重，尊重我们是背后来讲是对于整个的 叫做秩序的一个的服从。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秩序当中，如果我们从圣经来讲个秩序的重要性，无论从创世纪，从这个的整个的旧约的文化当中，我们看到秩序的重要，甚至乎我们在整个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我们看到那里彼此尊重的人际关系的秩序的重要性。保罗在这里讲，就算那个是你的弟兄，你跟他一起都是回教会的，那个是你的老板，你都要尊重他。原来尊重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尊重是因为很个人的，是我觉得你值不值得尊重，不是说你要我尊重你就尊重你。第六节的一至第六章的一至二节里面，很明显是回应着讨论着在长老在教会里面长老的事情。尊重就成为了一个的整个段落的一个首尾呼应的关键字，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十七节和这个的由十七十九节到六章的一至二节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的写作的结构，它是一个很工整的结构。第六章的一至二节的强调就是都是讲紧心态，不要轻看你的主人，尊重他，还要去爱他。第六章的二节里面就说服侍得益处的是信徒，是蒙爱的人，一个懂得去爱的人，首先他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爱当中。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整个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就再来看下23节，就很有意思了。第23节就说了，为了你的胃又常患病，不要只喝水，要稍微喝点酒。明显不过的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关心的情感，一个很特别的出现。有时候我都只能够有一种赞美的说话，就是很感动，就是神为什么要保罗一路写下写下这些教导，好像可以某个意义来讲就是硬硬崩崩的教导，很原则性的教导，突然间加上这一句说话呢，我想起提摩太后书里面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这样的说话。在这一刻保罗写写下的时候，是不是一份的感动来到去写下这个对提摩太的情在当中，而这么巧妙地这句说话就落了在整个的论述的中间，成为了一个好像一个书，一个轴心这样，前面一嚿，后面一嚿，而中间就摆了这个的爱在当中。保罗这句说话对于提摩太来讲是一份很亲切的感受，一个很触动的感受。诶，原来你还挂住我的。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个人跟你倾倾下一些很紧要的公事，或者你个老板跟你讲一下公事，突然间跟你讲，咦，我知道你最近不是挺舒服，怎么有没有好好地休息啊，这样。当然啦，这个背后就讲你同佢嘅关系系点先？你会唔会同样有啲份好温暖嘅、好窝心嘅感觉呢？这个就系呢句说话嘅奇妙，这个说话嘅威力。换言之，23节嘅奇妙之处就喺呢度，一句寻常不过嘅说话，佢系让作为呢个嘅牧羊嘅主一个就很重要角色的这个的牧者提摩太看到，在处理人际间的冲突当中，不是纯粹是硬邦邦的按规矩办事，更加要的是有这个份的情，有这份感情在当中。保罗提醒我们在教会的冲突当中，不要忘记我们彼此的关系， 不要忘记我们有基督的爱在当中，或者我们去深深地去想一想，从恩典的角度来讲，你和我都是一样，都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今天能够去归入基督里面成为基督的奴隶，是我们现在的身份。可能你很少听到说我们是基督的奴隶这个这样形容，但是实实在在的圣经讲我们是受基督来到去管辖，跟从圣经的教导生活。原来我们就是一班这样的人，我们是带着相信基督的信念来到去生活的人。今天我们在现实当中，在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日子里面，很多冲突出现，家庭的冲突、社会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会不会今天我们能够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帮我们处理冲突的一个的要诀、一个心法呢？彼此相爱，或者关系是耶稣基督的关系，给我们来到去成为去处理冲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念。今天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在我的观察当中，虽然未至于讲到话很严重的分崩离析，不过很多时候是貌合神离。我所讲的教会不是单单讲窝福堂，而是讲今天在我身边所认识所见到的教会。很多事情上面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竟然出现一种难以共存的情况。当我们成日说啊，几时可以回去好像以前那样，我会答没办法的，没得回到转头的了，不可能，又或者更加说不需要。如果以前真的那么好，现在就不用来修补了。所以我们来到今天的境况，我们要向前看，尊重是我们人际关系里面一个都挺重要的态度，彼此尊重。而这个尊重回到在教会的层面里面，是因为爱，我们今天爱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思考我们怎么向前看的时候，我想给大家提幅图画来到去想一想。在这幅画里面，这幅相里面，他们都是做着他们自己一同的事，同心協力。而更加有意思的问，为什么能够在一起？无论你是打球的，无论你要做的是厨师的，甚至乎是做手术打麻雀的，你一定是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想法在一起。或者我用这个字，初心。我们来到教会服侍，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一回事呢？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回去最根源的上帝的爱当中，你去面对我们的关系。每个人都不同，有他的个性、长处、独立的地方，但正正就是因为我们不同，可以互相配合。我最近看日剧，有两句挺有意思的说话。一句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飞，才会努力学习跳跃。我们知道自己有不足，但我们努力你去寻求突破改善。排球不是一个人打的，是六个人打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说话，一个很有鼓励的说话。个人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强处，但靠你一个不够的，是互相配合。这套 在这个的不想卖广告，不过都又要卖下广告，这种排球少年，一个挺好的连续剧，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的动漫，这个是我和我女儿我老婆一起晚黑的节目。正正就是讲紧，其实我们带着这份初心，一同彼此互相照应，我们互相来到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到去处事待人，这样就可以了。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我更加喜欢，是箴言书里面讲，水中照念彼此相扶，人心相映也是如此。望下镜里面那个，望下你个镜里面那个你，尝试一下想一下，有没有一些人跟你有关系，我们彼此来到去互相扶持，我们只要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到去做，只要我们同心，人心相应，你和我都是一样的，上帝拣了你和我在这里相遇，总有他的美意，你和我都是一样的，我们怎样来到好好来到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教导，一起来到去互相扶持呢？你愿不愿意今天来到去实践上帝给你的原则，按真理行事，不用担心的，你只要按住圣经的话语你就去做得了。有没有这份勇气信心呢？特别今天的经文是讲我们怎样来去处理弟兄姊妹之间的冲突，讲怎样可以跟你最亲近的人的冲突，你想不想来去化解这些冲突呢？冲突一定出现，避无可避，但我们可以有办法化解的，你愿不愿意？如果愿意的话，我很想请你都去举手，我们举手立志在上帝面前愿意去化解我们所面对的冲突，愿意我们能够去活得更加好，我们更加来到去一起同行。虽然我看不到电视机前的你，不过好感受到上帝给你的感动，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同心祷告。主，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因为你拣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样，一样都是个蒙恩的罪人，同样我们都经历了上帝给我们的爱，就求你先给我们有一个懂得去爱、明白爱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有勇气的去爱身边的人，因为爱身边的人自己都有益处，这个是你给我们的提醒，你给我们的鼓励，我们经历过爱，我们明受过基督的爱的人应该更加明白到爱的美妙，主，求你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不敢去爱的心，改变我们不愿意去爱的心，以致我们更加能够去懂得去处理冲突、化解冲突，让你的爱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成为我们修补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当中得着你所以来给我们的平安。求主你去垂听我们的祷告，特别去那些各位每一位愿意举手的立志的按照你的真理来到行事为人，愿意去化解冲突的弟兄姊妹，我们更加去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彼此勉励同心的来到 去更新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去荣耀神。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